各位好，今天7月1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闲聊这事儿吧，是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呢？我一直觉得吧，无论是境外还是境内的这个反贼啊，有一些人，不是说所有的人，有一种奇怪的对自己人身的安全感的一种放心的态度。这我特别不理解这一件事儿。为什么呢？你看这两天有一位，就7月1号，不是这两天了，半个月前了。7月1号呢，有一位叫张内贤的，也是做油管的这博主的这个人，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家里就被抓了。然后7月2号的时候呢，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这通知书就给到了这个家属这一边。家属呢，7月9号的时候就把这个通知书通过张内贤的这个频道就给放出来了。然后呢，我一看他被抓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7月1号啊，就是我党的生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发了一句叫那个什么七啊，对，叫105岁的畜生，难道就不是畜生了吗？哎，然后就被举报了，举报成平安北京啊，各种小伟红就给他举报上去了。然后当天就他的这个频道，就是不是他不是他频道，他的微博什么就给关了。关完之后呢，这个他在这个 X 上，就是也就是推特上发了一句说：“我就在北京，你现场反共，你抓我吗？对不对 ？”OK， 结果他发这条的时候，下午6点、11点就被抓走了。这不是你不是叫嚣吗？那我抓你啊！那这还不方便？你在北京啊？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纳闷，纳闷的事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你怎么能够拿畜生跟中共来比呢？这对任何一个有感知的生物而言，这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你想想看，这不仅包括哺乳动物，那禽类啊，其他一些东西都会觉得是一种，如果他能知道的话，一定觉得是一种侮辱。这个不好这么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东西你在这天发，你就真的不知道这个是有问题吗？你人可能会出问题吗？哎，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这两天一直就是这个观众朋友在问我这件事儿，我也在琢磨，我说这到底这脑子是哪根筋不对了呢？对不对？有人就说了说，张内贤他这个属于这个可能是想拿正品啊这种东西。我说这就瞎扯了。他的家属家人呢，在国外要想去呢，应该也问题不大。而且他这个人本身呢，哈，你看他是独立导演出身嘛，2008年拍过一纪录片，这待业青年。哎，这一说起来的话，我新做那频道存根，对吧？他的那个第一期就是这个待业青年，就说的是这个。我还真没看过那纪录片，这个是我自己想做的一选题。但是呢，就是哎，没想到在这块居然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没有交情的交集，对吧？那他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在油管上也开了这么一频道，就是跟我似的，也是口播啊，说个评书啊什么的。那做了300多期节目，订阅呢接近5万，这也相当不少了。那节目内容也是时政评论为主嘛，用段子的方式啊，这个调侃这个审查呀、言论空间呀、两岸关系呀，那就而且他做了一期节目是什么呢？说标题是啊哈。做那油管会被抓，我做了75期，反而发现中国太适合写笑话了。就是他，你可以从整个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自己会被抓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多少心理准备的。尤其加上他住在哪儿呢？住在清华园里边，就是理论，他家从那个五十年代就开始住在这儿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的祖父。和他父亲应该都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大概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这么在那块住着，家里一直那块有房子，你才可以在那边住。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就想了这两天，我觉得这哥们儿这个一定不是因为要寻求正品，因为他要想做这正品或者怎么样的话，用不着这些东西，他可以找很多理由。那不让生孩子在美国都能弄个正品，像这样的独立导演，然后呢拍了一些东西，拿出哪个来，对吧？都有可能，要不然你是那个叫什么特殊人才，要不然你走这个 直接正批，用不着说在这儿发表这个反共言论，然后呢被抓进去，然后转身再做正批，这个是一个成本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事情，甚至于可能你将来你想做正批，你总得出得去才行啊，你连出国都出不来，这是不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事情，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就仔细再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那他整个从公开挑衅到上门带人正好是5个小时，对吧？这个速度就说明了一件事儿，材料其实呢已经是现成的了，对吧？就是一个他做了300多期油管节目啊，哈，你如果要是从头调看他的视频，然后呢整理证据形成卷宗走审批流程，对吧？5个小时是做不完的，这个肯定是做不完的。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党他在这个油管上发言，或者说在其他地方发言，这个档案早就建好了，就是放在那儿了，缺的是什么？动手的理由，对吧？7月1号这一天呢，这理由他自己给送上去了，贴的是一个由头，集中举报呢就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个公开事件，然后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这5个小时正好走完了这整个的流程，他只有在原来这个档案在那摆着，所有的证据是全的，他才能够把这东西整个走完这个流程去抓人，甚至于这个都没走完，直接就是第二天才给他做寻衅滋事，头一天就给他先带走，这个就是传，这叫什么？这是传唤，直接带走传唤，然后第二天补这手续，这在程序上是没毛病的，就现在中国干这些事儿，那从法律程序上一点毛病都没有，让你挑不出来。所以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像他这样的这种人，他居然就是就写完之后啥事儿都没想，就觉得自己还完全没事儿呢。所以说那他又不是傻子，对吧？他考过北航的呀，对吧？后来他学的是那个从传媒大学那儿学的毕业的，还拍过电影，在北京的文化圈里混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呀。对吧，混了将近20年时间，就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错误的判断，说我这误判了，说我这就没事儿呢？你发了这东西你就觉得没事儿，是喝高了吗？下午6点你就高了，这可能性大吗？肯定不大，对不对？ OK， 好，那他用的是他这两天我琢磨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犯了一个方法上的错误，是什么呢？他用归纳法评估了一个不归归纳法管的一个事儿，这话可能说的比较绕，就简单来讲，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它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做了75期这样的节目，就做了300多期节目还是75期，我忘了啊。就是那我没有被抓，对吧？75期节目没有被抓，所以呢，做节目呢是不会被抓的。这个推理在日常生活里啊，它有时候是成立的。对吧？你每天都走同一条路，然后呢走了1年没出事，你就合理的认为呢这条路呢它是安全的。但是这个推理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环境是稳定的，规则是恒定的，对吧？路呢不会因为他心情不好，这路在这待着，哎呦这他妈太烦了，我翻个身吧，哎，不会因为这个呢就塌了。这个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视作一什么呢？归纳法能够归纳的东西，对吧？但是中国这事儿吧，中国这套执法体系啊，就不满足这个前提。那这套体系的运作方式啊，不是违法必究，而是这个选择性执行，对吧？就法条呢，就写的特别宽，就宽到所有人呢都可能被认定违法这一块。然后呢由执法者呢就是根据需要处理这个谁，以及呢决定什么时候去处理。这像什么呢？就像原来我一直跟各位交流的，说是这个原来中国有很多的这种奇怪的罪名，比如包括寻衅滋事罪，其实也是口袋罪，包括我们做生意那个偷逃注册资本或者怎么样的，这也都是这种罪名，它是有这个非常宽泛，让你所有人都处于一个想让你违法你就一定是违法的状态，对吧？那这个现在像他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变成一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说想抓你，我随时可以拎出来这些东西把你就给带走，对吧？那 实际上而言，这种解释权呢，它已经一直在办案机关手里了。2013年的时候，两高出台一个司法解释，把网络空间认定为公共场所，从此呢，你在网上发帖，对吧？可以构成罪，构成这种寻衅滋事这种罪，或者其他这罪。当时呢，转发500就能够入刑，这个是所有人当时都疯了，说这是有病吧？我当时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会儿13年的时候，最高法还去跟我们这帮人做过一座谈会。最高法院那会儿院长姓肖吧，那哥们儿，我们是当面在交流这件事情的，对吧？我说这个东西有时候这就确实过分了，我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当然我这意见狗屁不是，咱就甭说了啊。这个因为那个时间点上，我基本还在体制内，还算是还跟他们还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呢。那这个呢，最近这十年这种事情应用的特别多，就是网络言论被以寻衅滋事罪的案例呢，各地都有，对吧？被处理的人呢，有发帖的，有转贴的，有在群里说话的，然后呢，也有专门翻墙到境外平台发言的。在这个体系之下呀，过去没被处理，提供不了任何你未来也会同样不被处理的这个信息，这个才是问题。不处理你呢，不代表啊，你的行为是被默许的，对吧？只代表你的这个成本和收益呢，还没有到那个点上。说白了，这档案还给你累积着呢。就是咱圣上不是说了，咱圣上说了啊，说这小心秋后拉清单呐，都在小本本上给你记着呢，就全是这样的这种路子。那这种呢，档案累积、材料归档，就是你每做一期，他都在卷宗里就能给你加一页，对吧？执法不执法呢，取决于三个和你行为本身关系不大的变量，是什么呢？有没有人递材料，对吧？上面有没有批准的意愿，以及执行的时机合适不合适，它取决于这三点。张内贤这个节目，这么多期节目没有被处理，不是因为内容是安全，而是因为这三个变量啊，一直就没完全凑齐。7月1号那一天，他把这变量，三个变量全给他妈凑齐了，对吧？骂我党生日的这个帖子提供了材料，那集中举报制造了必须回应的舆情，这个建党纪念日提供了时机，三个全凑齐了。就是那还有一个他有可能原来一直没被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出身确实可能提供了一点点的保护。什么概念啊？因为家属披露嘛，就是他从祖父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住在清华校园里，父亲呢也在校园里出生，一家三代住在清华校园内，这种那肯定的来讲，一般来说啊，动学校的人，尤其是清华北大这个级别的，确实是有一些顾忌，不会说呢直接就直出事儿的给你摁了。因为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虽然在原来都说是臭老九，原来给打得特别狠，但是这些年根据国际，就不想再闹出很大的这种国际笑话这种观感呀，对吧？一个是记者，一个是这个学者，尽量的能不动刑就不动刑法，对吧？他是这样。但是呢，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人吧，就是容易行自己呢，脑子会被这套逻辑或者是某些这样的这个事实，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这种现实，就给带偏了，就形成一种他自己心理上的底层预设，对吧？我是这个体制内的人，这个体制对我有基本的善意，就是这个对规则对我来讲我是可以预期的。这种人我见过很多人都是。其实这里说一位啊，这个我对高晓松老师这本人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原来还一块儿经常喝酒呢，这个对他们完全没有意见啊。就是说呢，他家里这种环境，他自己就有这种预期。为什么他原来做那些节目他敢这么说？他本人还在国内，实际上一个是他的知名度确实保护了他，但是你别忘了他酒驾那件事情其实没有保护他，反而让他真正去蹲大牢去了。如果他要是说普通人，有可能还不一定， 结果他自己就进去了，对吧？这种不一定是保护。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做那些东西，他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是这个体制内部的人，因为我父母在，父母都在这个体制内啊，对不对 ？OK， 而且是比较高层一点，知识分子嘛，比较清高，就清贵那个阶层的。然后呢，体制呢，他其实对我有基本的善意，规则呢，我可以预期。这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这样的人的这种想法。这个我没有跟各位开玩笑，如果你们去接触这些，其实他们不算是那种红二代红三代，那帮人其实倒很明白这个体制是怎么运行的，恰恰是他们这些人根本跟体制内的真的没有太深的关系，他只不过就是被供起来的一波人，他会有这样的误判，对吧？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在多数时候它是成立的，因为体制对内部人的这个容忍度啊，确实会更高一点，尤其对这种比较清贵一点的这个，就是一般说这个学者嘛，就相当于当年的这个在官场上这个言官，就是御史啊什么的，这种虽然位置不高，但是呢大家都得捧着，对吧？他是有这样的容忍度的，但是这种容忍度是什么呢？这是一种默契，您理解吧？它是一种默契，不是一种权利。默契的特点是什么？默契特点是它存在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边界，它失效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预警，对吧？就是他账号，就张内贤他账号被封的时候还敢发来抓我呀，对吧？这是在推特上那什么的，他不是不知道有风险，是真心不相信这种风险能落在自己头上。这种自信呢，哈，恰恰是在这种安全的环境里泡大才会有的。而且他确实很牛逼，为什么？考到北航了，觉得这个不喜欢，好像是地球物理专业吧，转手去考中传，就是他比别人多上了两年，他24岁左右才毕的业，因为一般来讲大学毕业应该是22左右吧，24他耽误了两年，就是因为他要重新再考嘛，对吧？那人也聪明，然后呢这个家里也有一定的这种学术上，应该有这种学术上的背景，然后对这学校体系又熟悉，天生在这个清华，那都是天之骄子在的地方，肯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在这种安全环境里泡大的人，对风险性是估计不足的。你像我们这种真正在这个社会上真正摸爬滚打的，对吧？那这样的体系非常清楚。有两种人对这个社会非常明白，一个是像我们这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尤其是你真干过这个就是所谓扫街的记者，走社会新闻这块的记者，对体制完全没有任何的幻觉，我到今天为止绝对不可能有幻觉。还有一是什么？还有一帮就是真正在体制内那些人，就是玩的特别好的那些人，包括像什么红二红三这些人，他们对这体制也完全没有幻觉，这都是特别清楚的人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我其实我们这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条文都是给外人看的，对吧？处理人是看人下菜碟的，那但是你这菜碟你也别把桌子掀了，你掀桌子这碟子就拍你脸上了，这才是他真正的这种做事的方式。所以说张内贤的这个误判呢，哈，本质上不是一个智力问题，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按我们来讲是一个模型问题，对吧？他心里装的是一个法治模型，哎，行为有边界呀，边界事先划定啊，不越界就安全呢，这是他一个法治模型。他可能隐隐约约的能够体会到这个模型有不对，但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这种虚幻的安全感，以及他本人家庭和生长环境给他带来的远比别人大的这种框量，就是那种自由的余量，补充了这种安全感，他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应该是一个例外，他把自己安全那个界限其实画得过于大了，这是他的问题。所以说他没理解一件事儿，边界这件事儿，这个安全的边界这件事儿不是事先划定的，边界是什么？是在你被处理的时候那一刻才画出来，原来可能是有这种红线高压线，嘣儿一碰吧唧你就嘎掉了，对吧？你就变成一只烤鸭了啊！但是呢，现在已经不是了。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我原来觉得自己特别牛逼，为什么？因为我在媒体工作这么多年，那而且是做到这个至少中层的领导了。那我非常清楚高压线在哪儿， 我那会儿写那个写时评，中国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五岳散人，一个是十年砍柴，我们俩号称是一五一十，是被所有媒体，就是市场化媒体定为什么言论底线的，就是我们俩写到这个程度上，这就算是到底了，再往下深一步再写这稿子发不出来，就大概能到这个程度上，当时觉得哎呦那沾沾自喜啊，我操兄弟我这牛逼。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而言，这就是心里有一小中宣部，这是我后来自己自我反省，对吧，你是实际上心里供一小中宣部的。还有一是什么，就是那个时代像我们这种人，我们是可以能够知道这个边界在哪儿的，现在早都没有了，早都不是了，你而且是因人化界，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事化界，因人化界，没有再像原来这种情况了。所以说那这个呢，你会解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啊哈，这个实际上为什么被抓的常常不是那种最激烈的人，这很有意思吧，对没错，因为什么呢，你如果通过这个像这种这个你像张内贤，他用他自己的模型去评估这种边界，这种现在边界不定这个体系，对吧，你做的工作功课越多呢，这得出结论就越错，他研究过的这个案例啊，观察过的尺度啊，对吧，测试过的底线呢，哎那没，其实在这块都是失效的，所以他结果他就是被抓走了，那样本越多这个误判就越深，那他被抓为什么不是，为什么常常不是最激烈的人呢，就是抓的就是他这种自以为摸清楚尺度的人，对吧，最激烈的人是什么呢，最激烈的人呢要不然早就出去了，对吧，这个呢要不然呢一开始就不抱这幻想，被抓是正常的，他就觉得说哎呀你怎么才就你咋才来呀，那这只能有这么一句话说，所以出事儿的往往是什么，就这中间这一层，就是你有表达力，你有表达欲，你有判断力，对吧，做过风险评估，而且相信自己这个评估，我这个模型没毛病，对吧，天天的就天天的我一叫太阳就升起来了，或者是说天天有人来喂食儿，那个或者是甭管怎么样，那到这个时间点上咔叽直接今天不是喂食了，今天啊过年要做菜了，就把你给弄了，正好七一嘛，也是我党的生日，对吧，你来做个菜吧。他们的问题啊不是在于胆子大，是在于评估依据的这整套方法呀从根儿上就不适合你面对的这个评估的对象，这是最大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嗨没法说，所以你说有好多朋友就在问说哎呀你聊这个，我就跟各位讲啊，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挡的这些东西他不抓你或者怎么样，我跟各位教了很多次了，我们这个墙啊是对人，他对人他是透明的，对言论或者你的内容它是一道不透明的墙。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在外边只要是稍有点小名气，对吧，有一些这个体量，然后呢你在国内就一定是被建档的，原来纸质档案的时候呢跟您可能还没大关系，那您体量不足小卡拉米这谁管你，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什么，现在咱说白了这个多方便，多方便呀，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系统 AI 这个系统，您给它咱都甭布置部署龙虾之类的，我也不用什么其他的这东西，您只要去把那个 cloud 那块做一下，你踏踏实实的买一高一点的这什么，就是你去弄点，你去都可以把这些人给扒下来，那随时给你监控，随时给你建档，这有什么难的吗，那现在这个存储的这个介质也没有贵到那程度上，您一个人的一些档案，对吧，一些片段言论片段给你在那搁着，让给你成为罪证，很难吗，能占多少比特啊，对不对，它又不是比特币，它就是只是占上比特而已啊，那它这个东西又没有成本多少，那它大量的给你弄到这块来，他随时想弄你，他就可以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直接搁在领导那儿。为什么我说五个小时这个时间是特别准确的一时间，就是他原来应该已经被建过档了，如果他事先没有被建过档，光是调出他本人的居住地址，对吧，那居住地址以及实时的定位，然后那个把这些东西上报，再整个走这流程，五个小时做不完的呀，所以他就早就被建档，直接该抓的时候随时就抓了，好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 都觉得说没，就觉得没事儿。这个不光是这个境内的好多人有这种妄念，在境外一样有这样的妄念。就很多人就跟我说嘛，说哎呀，其实没事儿，你这个我回去我说点事儿，完全没关系，回去就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没错，您说的是对的，但是您要记着我说那三点，那是你得有这几个东西攒在一起。甭管你原来发的到底是有多激烈，或者是多不激烈，这几个东西凑一块儿了，没办法，那你该倒霉就倒霉。这个跟你具体说了什么，其实关系呢，你说有肯定是有，但是呢不大，要风云际会，正好在这节点上才是如此的。所以说啊，这事儿吧，就真的是，我就看着就是有人说哎呀，张你聊聊这个，我就，哎，真是。只能是跟大家聊到这儿为止了。你说一论说起来，张内贤这兄弟的也是同道中人，对吧？同路人，说他一些不好的地方呢，你就好像说我没什么同情心或者诸如此类这种话似的。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办法不说这个事情，就是千万要打消这个幻觉。那前有一个跟我这个关系其实相当不好的，就是这叫老蛮啊。各位应该如果关注油管这个老蛮数据，就那就那哥们儿，就是他的所有的数据都是一个歪解，他数字可能没问题，解读是有问题的。就他的那个格斗的手艺被我一兄弟给暴打的，那就那么一个人，即使跟他关系这么不好，我也会挺担心他。为什么？就是他也是有这毛病，说我在香港这一块儿，我说话能怎么着啊？而且我觉得我说的并没有多过分。您听，您跟张内贤说有什么区别吗？直接咔叽就回广州就给摁了，都没上到香港给他带回来，直接你广州就直接回广州就给摁了。所以说呀，这个你所谓的这些分寸，你所谓的认为我没有碰出这个线，你的这个所谓的安全感，我跟大家讲，狗屁不是，这说的有点过分，狗屁都不是，只是看人家想不想而已，跟你所认为的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想想看，就我刚才跟各位说，我说我们当年一五一十，对吧？是被视作为这个中国时评的最底线的一个，你能就是真是踩着那高压线上边一点点安全距离那一块，在那儿他妈每周每天的在那儿蹦跶，在那儿写，对吧？结果呢，我国内的账号，这又提起网易云，就算了，不提这事儿。这他妈不就不有什么问题吗？不也给封了？我其实当时说的有什么，但是赶上那风口浪尖了，咔叽，直接账号就没了，对不对？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千万小心。就是你要不然，就是你人，对吧？在境内你说的这个话，在境外的时候，你要做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切割。就是这个叫编程随想吧，那哥们儿啊，不也没做的足够好吗？要不然你就是人和话都在境外。我不，其实再强调一遍，我真的不喜欢看到因为有人在国内这么冲塔去进去，尤其是原本没有案底的这些人。如果你要是原来有，得咱破罐子破摔，咱就这么着了。但是如果没有，这有的时候真的个人的生活呀，还是得在意一点，毕竟中国的这个以言论治罪，然后你再进去，你去尝尝牢狱之灾，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